是今天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我们把时间交给夏建国弟兄。
约翰福音第一章14至18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之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之前的，因他本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记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读经完毕。
下边是今天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恩典的记号，我们把时间交给冯宝龙弟兄。
尊敬的各位长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大家，真的是非常想念啊！主就在这个主日啊，也感谢吴传道能够在这个特别的主日安排我来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这个特别的主日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日呢？当我们翻开日历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这个主日是被称为叫做棕树节的主日。棕树节的主日，这是我从家里边的那个日历上照下来的，因为太早太小了，我把它放大了。那个25号，农历的2月初9，就是今天的主日，叫做棕树节。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呢，还有斯宾威宣道堂的教会，我们所定的那个日历呢，都是海天书楼的日历。如果你回去翻看的话呢，一样的，你会看到今天的主日是一个棕树节的主日。那我们要问，这个棕树节的主日是一个什么样的棕树节？其实现在有好多的教会在今天这个主日呢，也举行一些特别的聚会。我们看，这是在，好像是在国内的一个教会，啊，他们在啊社区的外边拿着棕树枝子，你看穿着狮袍，在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外边。啊，信主的也许是犹太人，也许是外邦人，他们也是拿着棕树枝在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那么我们还是要问，这个主日为什么被称为棕树节的主日呢？原来这个棕树节呢，是源于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同一件事情，分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1章、马可福音的11章，还有路加福音的19章，以及约翰福音的12章。我们都知道，其实四卷福音书呢，他们的主题不是不太相同的。那么前三卷福音书呢，是叫做福类福音，也就是说他们的类似于他们的主题基本上相同。那唯独约翰福音呢，和他们不一样，啊，是一个主旨也好，或者说主题也好，或者说大纲也好，都不太一样。可是巧的是，四卷福音书却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那我们要知道，如果四卷福音书记载同一件事的话，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件事呢？是主耶稣基督荣耀进圣城的那一天。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将近走完他人生旅途的大半的时候，也是要预备过最后一个逾越节在耶路撒冷。 其实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他要知道在最后的这一周，他要完成他人生侍奉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他人生侍奉的顶点。我们也知道在接下来这一周，我们下个礼拜五是Good Friday， 那么礼拜六 Holy Sunday， 那礼拜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 Easter。 他要走向十字架，走向哥哥他，然后要背负人类的重担，受难、定死、复活。那么在教会当中也好，在我们的圣经上也好，教会的传统上也好，我们都把这个主日呢称为棕树节的这个主日。其实我翻看了一下犹太人的日历，其实犹太人2018年的日历呢，他并没有在这个节日放上什么特殊的节目啊。但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守犹太历，但是他们放上了一个字会，叫做预备过逾越节。特别是在3月30号，当我们庆祝我们的主日的时候，他们是庆祝他们的逾越节的安息日。你去翻看一下2018年权威公布的犹太的日历的话呢，月历，他们的日历，你会发现这一点。其实犹太人一直在守着他们传统的一些的节日，比方说祝棚节、七七节、逾越节，是他们圣经上所教导给他们的这些节日，他们都在守着。那我们教会呢，特别的遵照按照圣经，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特别的把今天称为棕树节。也是说要准备预备我们接下来这一周，我们能够迎接主的受难和复活。在这样重要的一个时刻，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在他当时要准备预备自己最后的一个侍奉，也就是他顶点的侍奉，要他甘心顺服父神的旨意，然后遵照父神的旨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为活祭，来拯救我们世人的罪孽，使我们能够和父神和好。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接下来要迎接这一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想，要思想纪念，借着约翰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所要纪念的这位主，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主，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恩典记号，值得我们去纪念他。我们这样一个是恩典的记号，怎样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能够流淌出去，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主啊，也是你要预备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走向十字架的一周。主啊，我们在这里存着恭敬的心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圣灵内住在你孩子的心中，驱动你的话语。主啊，你使用你不配的器皿，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带领祝福下同盟造就，同盟应许。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起应的方式再一次的宣读神的话语我用起，弟兄姐妹们来应。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
愿他为他做见证，他说这是我们说断在我以后来的，但是断在我以前的，因他埋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好，一起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在这段的经文上单独用红字列出来的几个字，第一节有恩典，第二节没有，第三节有恩典并且恩上加恩，17节的时候又出现了恩典。短短的5节经文出现了，3节经文出现了恩典，并且在16节的时候出现了恩上加恩。可以说这一段的经文是有恩作为，用恩典作为主线贯穿在整个的经文当中。那我们今天就以恩典为我们正道的一个题目，恩典的记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其实我经文的释义呢，我大概分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十四节的第一部分，也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用这一段经文作为一个主题，叫做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记号。那么第二个主题是从十四节的下半节一直到十六节，我们来看基督见证人的恩典记号。然后十七节我们来看旧约和新约的恩典记号。最后一节就是十八节，其实十八节呢是整个这一段和整个约翰福音从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个序言当中的中心主题、中心思想。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使徒约翰用序言，用十三节的序言达到的一个目标，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可以得出一个中心思想来，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源头。我们就接下来一个一个的来分享。我们首先从第一节的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凝结出来一个标题，叫做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记号。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如何能够体现出来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记号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个方面就是他道成肉身与人认同的恩典记号。第二个方面，他道成肉身是要拯救罪人的恩典记号。第三个方面是他所有一切信实守约施慈爱的恩典记号。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分享。为什么我可以从这三方面来分享呢？使徒约翰在写这一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的时候，他一致一致用他一个非常合理的逻辑，神给他的一个理性，在这圣经的经文当中驱动他，给他一个启示，让他指向一个目标，就是那个太初的道，道就是神，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是那真光，凡接待他的，神就让他们因信他的名成为上帝的儿女。到了这一节的时候，指向了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又是基督又是神的，现在成了肉身。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神现在道成了肉身。除了使徒约翰的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论述之外，我们来看使徒保罗的论证。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他说大在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并且他在另一处经文当中，使徒保罗也说，说什么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从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道成肉身是事实，无可推诿。神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一个盼望。这也是接下来的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他的第二个恩典记号，就是他道成肉身是要为了拯救罪人。是他的在使徒约翰的记载当中，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来到我们中间做什么呢？他是因着爱来到我们中间。他因着爱来到我们中间做什么呢？就是要拯救我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使徒保罗又是怎么说呢？使徒保罗在自己信主的人生经历当中，在他从罗马做完了他几年的牢之后，然后第一次的被释放，然后他走访亚细亚的教会当中，特别是到以弗所，他和提摩太相会，然后离开以弗所， 奔向马其顿，要达到他最后一次的宣教之旅，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传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地极，就是西班牙。当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走到半路的时候，其实这一段的旅程是使徒保罗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最后一段旅程。使徒保罗在旅途的当中记挂着提摩太在以弗所的牧会，因为以弗所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那保罗就给提摩太写了一封的信。特别是在提摩太前书在最前面的这一章的时候，保罗自己讲到自己的属灵经历，讲到他是怎么信福音的，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可是就是要让我这样的罪魁信了耶稣，能够成为后来所有人信耶稣的榜样。使徒约翰也好，使徒保罗也好，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福音的经历，他们信主的经历，都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恩典，就是要拯救罪人。这不单是他因着爱，而且是他的使命。也就是说，他道成肉身不是没有原因，他道成肉身也不是没有一个使命的目标。他道成肉身的原因是因着他爱我们，他道成肉身的目标是要他拯救罪人。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这种恩典的记号彰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把感恩送赞归给他吗？最后一点，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又充充满满的把恩典真理带给我们，这是神的一个信实慈爱守约的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旧约的时候，以致到旧约整个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一直到现在所有的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的就是这位救主。可是只有预言没有应验，但是到了新约应验了。所以说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当中一致提到了一个概念，说诗篇先知的书，还有就是律法书，凡指着我的都应验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律法书我们只提几点。第一个，律法书摩西是最大的先知，摩西说将来神必定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解经家，所有的我们的圣经祈祷本也好，你可以看那个他所指的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这是律法书。我们论到先知书，先知书有更多的关于主要道成肉身的一些的预言。比方说弥赛亚弥赛亚的预言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第七章说将来要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这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当中开篇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马太就引用过。这就是说，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的主，就是这位他们等候的弥赛亚后边他又继续说到，说这位弥赛亚的名字成为什么？成为奇妙，叫做测试，又是叫做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指向这位弥赛亚基督将来会道成肉身。那么还有其他的先知书，比方说弥迦怎么说呢？弥迦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众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将来会有一位统治者从你而出，他是从太初从亘古就有的。这是所有贯穿整个律法书还有先知书。来到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更多了，诗篇的时候我们可看到诗篇第二篇就是弥赛亚的诗篇，对不对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田产将地基赐你为田产，对不对包括大卫被圣灵感动也是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做你的脚凳。大卫更是有这样的盼望的时候，他说那位基督弥赛亚他是神启示所立的，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摇动，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这是整个从律法书、先知书到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到指向了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但是没有来。那能不能够证明神的信实慈爱呢？到了新约，到了新约，你看使徒约翰到了第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这位又是神又是基督的主现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能够不说神的慈爱信实守约成就？神说话从来都不会是空话，他不会是像我们说了也许就忘了。神所说过，在所有神自己的历史的生命的历史时空当中，他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所以说基督为他的父神做见证，其实也是为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从律法书到先知书到诗篇，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也应验了。所以说后来的使徒们，包括我们坐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可以在万国万民万族当中为他做见证。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信实的主，他的慈爱是何等的长过高深，他的信实又是达到穹苍，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除了要为了拯救我们，他是要与我们认同。因为在希伯来书说，他来是要不是救拔天使，乃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怎样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的第一就是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要与人认同。并且保罗说，他不单道成肉身成为人，他还要生在律法之下，目的是干什么？目的还是要救律法以下的人。并且使徒保罗在刚才所提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他说这位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道成肉身，对不对？神在肉身显现，并且呢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与人认同，不光是与犹太人认同，他也与所有的人认同，与普天下所有的人。不单如此，他不单与普天下所有的人认同，他还与那些最卑微的人认同。为什么这么说？圣经福音书也好，包括旧约的预言也好，我们的主是要降生在一个卑微的一个马槽当中。福音书的记载很清楚，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玛利亚怀孕可是去的时候呢，因为过节耶路撒冷人太多了，旅店都住满了，没地方住，他们就住在一个客店的一个马槽当中马厩当中。说到马厩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是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农村我从小的时候长在农村农村的时候呢，我经常跟着我的爷爷一起呢去喂我家里边的牛那时候我们家里边也买不起什么马也就是牛是最便宜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但也是最宝贝的，因为所有的这个农活耕种都要用它，所以我们在照顾它的时候呢也特别尽心尽力。我呢也经常去给它割草，上地里边来喂它。但我呢，我最知道我到现在还印象特别清楚，其实那个马槽也好，牛圈也好其实是最脏的，最臭的但是真的感谢主我就是看到，我现在想起来，我爷爷就是在那里，他就在那，他一在那里待着待一辈子，就在那喂牛，他没有埋怨过这个马槽马圈的这个臭。那我们的主也是一样，他呢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出生，他就是要扶救卑微，要成为最卑微的人。所以说保罗才会说，他说他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取了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他是要为我们认同，他才能够背负我们的重担，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世人。接下来我们看，来到我们看到，真的是看到我们的主与我们认同，并且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恩典记号，借着与我们认同，借着他来，他的使命来拯救我们，和他的信实慈爱守约从来都不改变的主， 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他道成肉身的恩典记号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无疑啊。那第二点，我们来看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他们有什么样恩典记号。我们从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说，哦，我们先从十四节的最后一节说，我们见过使徒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紧接着啊，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第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两节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十六节呢是总结了上一节半的一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什么呢？做基督耶稣见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记号，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奇妙的，使徒约翰说他见证的是谁啊？是父的独生子，对不对？他在他的另外一卷书里边，他说他见证的是那位自由原有的生命之道。并且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见证呢？他说，哎呀，我太感恩了，我这位救主，我这位父身华丽的独生子，我是亲眼看见过他，我亲耳听见过他，我还亲手摸过他。弟兄姐妹们，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亲耳听到过主的声音？有没有亲眼看见过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亲手的摸过他？我记得我们有一首诗歌唱到主的爱啊，主的爱摸到了我们，对不对？主的爱触摸到了我们。是我们主现在他复活升天，坐在父右，我们不可能亲眼的看见他，我们也不可能亲手的摸过他，我们也不可能亲耳的听见过他。我们真的很羡慕那一代的啊主的门徒们，他们能够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但是跟随他有多少呢？这些跟随他的见证出来的是多么大的恩典。那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部分。其实你每一天都在听他，每一天你都在摸他，你每一天都在看他。当你静下心来的时候，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节，你都能够感受得到。特别是在你生命的高山低谷的时候，你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感觉到主的同在。何等大的恩典啊！另外使徒约翰也是一样，使徒约翰跟使徒约翰见证一样，使徒约翰说，他说我看见了，他就是神的羔羊。然后马上他旁边两个门徒就跟随了耶稣。接下来的经文，约翰福音接下来的经文，并且在他给耶稣基督施洗的时候，神告诉约翰说，你看见圣灵哪个啊？看见哪个人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头上，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使徒约翰怎么样？当他看见的时候，他没有不像不见证，他没有那么的自私，他马上就说，看哪，这是神的儿子。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所见证的也是跟使徒约翰一样，他所见证的是神的儿子，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并且是怎么样呢？并且他希望他也成为了主的开路先锋，他巴不得成为主的伴郎。他说当他听到伴郎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喜乐就满足了啊。并且他一句名言，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一句名言说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使徒的见证。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我们从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律法是旧约的恩典，第二个恩典和真理是新约的恩典记号，第三个我们要比较一下律法和恩典和真理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从这节经文当中，使徒约翰就打破我们以往对旧约的一个观念。其实当你看到新约当中提到律法的时候呢，多半的是指向那个摩西的律法之约。并且我们有一个观念，总认为旧约就是讲律法约束我们，定罪我们，审判我们，对不对？新约是讲恩典，新约是讲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我们就是享受主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呢？没错，是这样。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其实律法才是神的恩典。对于旧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被神从埃及拯救出来，过了红海，受了洗，得到了神的救恩，即将要进入迦南美地，神要让他们在西奈山和他们相会，然后神要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成为他们圣洁的国民，君尊的祭司，神要和他们面对面，而不是要透过一个摩西把他的话语传给他们。可是到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以色列人看见神的那种威严，那种又是雷声又是打雷啊等等这些冒烟，他们信心软弱了，他们害怕了，他们就告诉摩西说，啊，我们不要听那个神的声音啊，我们不要听神的声音，你去吧摩西，你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你什么你到传给我们，我们就必听从。神是不是这样的心意啊？神肯定不是这样的心意，神是要让他们，让摩西完成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过来，然后带到西奈山的时候，神在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交代摩西的说，你们，也就是说告诉摩西，你和众以色列人一起在这个山上和我面对面，而不是说摩西我透过你和以色列人面对面。可是到那个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信心软弱，拒绝了神的声音，怎么办呢？因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他要守着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怎么办？他就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律法之约，借着这个律法之约，其实是只给以色列人一个生命的道路，你们可以借着他，您不愿意我住在你们中间，成为你们的上帝，你们成为我的子民，那但是借着这个律法的约，你们继续能够在我的关系里边，继续能够成为我的子民。但是这个律法里边不是没有恩典，这个律法里边有恩典，也不是没有真理，真理也是有的。所以说他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条条框框要让他们守着，其实这些条条框框律法的条例最重要的，比方说安息日，比方说隔离，比方说食物洁净的条例，这些是犹太人必须要守的，这些就是那个真理，你守就在这恩典里边，你不守就没有。这就是旧约。所以说旧约呢，律法是，可以说律法是旧约的恩典。然后老约翰在这里边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告诉，因为当时他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他就告诉外邦人说，你们不要小瞧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的律法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基督对于耶稣基督来说，说什么呢？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也就是说到了新约的时候，恩典和真理其实是福音的核心。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背负我们众人的重担，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真理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你只要仰望他，你就因信称义，你就因信得救，没有别的。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也就告诉我们说，不单律法是旧约的恩典，恩典和真理是新约的恩典。那么律法和恩典之间有什么样的，律法和恩典真理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呢？我们可以看出，从那个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摩西是个中间人，那摩西不是律法的源头。那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英文我看了一下，英文圣经叫 come from 或者叫 came from， 也就是说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理和恩典的源头，他也是那个本身。其实在旧约里边，律法，神的真理和恩典是借着律法呈现出来，而现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和真理就具具体体的借着耶稣的道成肉身在你的中间，你怎么能够说你看不见呢？所以说到了十八节的时候，说是那个使徒约翰直接宣告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是一个我们传福音当中我们一个伟大的宣告，是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现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他已经将神表明出来，因为他就是神。并且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基督，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源头，也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的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人，他道成了肉身，他也是神，是父的宝贝儿子，他的名，他也是名为耶和华的上帝，所以 他的恩典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要持续下去。啊，所以说这也是使徒约翰提醒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尽管不承认你没有看见过神，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的神的救恩他一直贯穿到我们人类的生命时空当中，无可推诿。就像保罗所说的，你尽管不承认上帝，但是你借着这是所造的物，你就无可推诿上帝的存在、他的永能和神性，对不对？这就是今天正道经文啊，还有释义，还有所带出的一个中心思想。那通过这个经文，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应用呢？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写那个就是为主实习做开路先锋的使徒约翰。那我们先通过这两个人物来看一看，这两个人物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见证主，又怎样成为主生命当中恩典的记号，成为他荣耀的见证。这张图片呢是我在网上download下来的，我专门找到了，就是当时巴莫海岛啊，据说是使徒约翰被囚禁的地方，就这个小房子你看看啊，如果我们在这里住一天住两天，要住上几年，我们能不能够住下去呢？这是他一张图片，他在监狱里坐监，并且有罗马的兵丁看守他，但是他所思所想的可并不是要什么时候赶快我好好改造、好好劳动、我赶快出狱，而他所思所想的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是积极要求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地方，而是他到了每一个地方都是与神的同在，借着祷告，借着与神的交通、圣灵的充满，他才能够写下启示录。据说约翰福音也好，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你可以看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拥有主恩典记号的时候，在他生命当中流动，他承接了这个恩典，他又成为恩典的管道，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圣经话语的财富，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可以看见主在我们身、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做了何等大的事。我们要感恩主，其实我们也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前辈。另外我们看使徒约翰，他是神所差来的开路先锋，对不对？这个位置是很高的，因为使徒约翰亲自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他不是从人那儿来的，这个定位一定要定位好，他是从神那差来的。约翰知不知道？使徒约翰知道，他知道他自己的名分，他也知道他自己的位分，但是呢他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施洗，他在旷野里传道，他看见耶稣了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并且他给耶稣施洗的时候看见圣灵降临在主的身上，他没有昧起来，他没有藏起来不说，哎呀我可不能够说，说了之后我就没地位了，没有，他直接就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他因着公义，他指责当时的希律王娶了他的弟弟的太太，因此被关在监狱里，也因此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啊经文这个故事，他被希律王杀头在监牢里边，也正正应验了他的那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奉献自己生命给主的一个人，这就说明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他呈现出来神恩典的记号又是何等的光大。所以说主才称赞约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使徒约翰的。这是何等大的称谓，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主这样的称谓呢？我想我们能，因为主说尽管没有一个大起来兴起来胜过那个使徒约翰的，对不对？他说但是在天国里边他却是最小的，所以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比他大，所以说我们也能够有这个信心能够指着主的十字架、指着主的救恩来夸口、 指着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记号来夸口，我们也许会比实习约翰在天国里大。所以说除了这两位圣经当中的见证人之外，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比方说今年特别重要的几位神的仆人啊，我们墨尔本我们身边的仆人啊，我们的啊刘东坤牧师，他在今年98岁的高龄为主奉献做工，一直都没有停过。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他才还我们的教会里讲道，那时候我还在想着说，哎呀，这神的老仆人啊，这100多岁他那个身体没问题的啊，他就是为主奉献走到最后一天，把神国的奥秘解释清楚，是我给我们弟兄姐妹们留下了很宝贵的财富。你可以去上网上他们的教会网上去听，你也可以去听那个有一个叫做基督教的一个广播电台，上边就放他的那些神国奥秘的讲道，说你看他不在了，对不对？安息主怀了，可是他的东西，他的生命，他生命当中的恩典记号一直在我们中间彰显，你不可否认。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位无名的传道人，我们的尊敬的卞云博老爷爷，我也对他特别有感情，因为我听了他很多的道。他也不在今年93岁的高龄被主接走安息主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无名的传道人。我们怎样当一个无名的传道人？不是站在这里才是传道人，坐在下边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老无论少，我们都是传道人。尽管我们没有名字，但是主纪念我们。另外一位就是葛培里牧师，他也来过墨尔本，听说当时他去世的第二天早晨，我在开车当中打开收音机，我听到我们的 ABC 的 News 的广播电台都报道了这件事情。他是美国历任几代总统的一个叫做顾问 Advisor， 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带领了很多的人信主，包括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位宋尚杰博士，他短短13年的侍奉带领10万人信主，弟兄姐妹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很好的榜样和很感恩很感恩的见证。他们恩典的记号彰显出来，他们的恩典记号也涌流出去，使很多的人因着他们的恩典，因着他们的见证，认识了耶稣基督为至宝。父神的心意本身就是这样，他爱世人，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回来，愿意每一个浪子都回家。说弟兄姐妹，在这个特殊的宗树节的主日，我也真的是满心的感恩，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见证神，也巴不得我们能够成为像老前辈们他们一样，那样有主的恩典记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管道，承载主的恩典，然后把这样的恩典能够流淌出去，流淌给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是能够激励我们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复兴起来，来兴旺他的教会，来兴旺他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才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一位主，主啊，你这样的道成肉身就是带着使命，就是因为你爱我们，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主，我们本是你的儿女，你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显明，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赞美你。主，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使你的恩典的记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伟大，也是我们的这个恩典的记号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涌流出去，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求主你敞开你天上的窗户来轻抚 Frankston 宣道堂，使 Frankston 宣道堂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一个恩典的记号，在澳洲、在墨尔本、在 Frankston 这个社区能够见证你、荣耀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祝福这里所侍奉的传道，还有所有的同工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来复兴你的教会，兴旺你的福音。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